好兵帅克奇遇记第十一章，帅克当上神父的勤务兵。转眼之间，帅克当上神父的勤务兵已经整整三天了。帅克很享受他的新生活，因为神父整天见不着人影，自然也没什么活派给帅克。第三天晚上，帅克接到了他的第一个任务，一个从海尔米奇中尉那里来的勤务兵通知他去接神父。据这个勤务兵说，神父和中尉喝得酩酊大醉，本来相谈甚欢的两个人不知为了什么事情就发生了口角，争论不断升级，两人就大吵起来，最后还动手了，把旁边的一架钢琴也砸坏了。现在两个人都醉得不省人事，神父坐在过道上就睡着了。待帅克赶到现场的时候，神父睡梦正酣，帅克把神父摇醒，向他敬礼说道：
报告长官，我来了。
你来干什么？
神父迷迷糊糊地问。
报告长官，我是来接您的。
接我？咱们到哪儿去啊？
报告长官，回您家。
我回家去干嘛？我不是在家里了吗？
报告长官，您是坐在人家的过道上。
可是我怎么到了这儿的？
报告长官，您是来串门的。
我没串门，你肯定弄错了。
帅克把神父扶起来，搀着他靠墙站住。神父在这新的姿势下又打起盹儿来。
醒醒，醒醒！
帅克拍拍神父的脸。
干嘛呀？
神父努力睁开双眼。
你到底是什么人呢？
报告长官。
帅克回答道，一边扶住东倒西歪的神父。
我是您的勤务兵。
我没有勤务兵。
神父吃力地说，
我不认得你。
帅克不打算和神父继续胡搅蛮缠下去，他决定来硬的。他强拖着神父出门，神父抓住门把不放，两人纠缠了一阵儿。
撒手，
帅克说，
不然的话我就痛扁你一顿，我们现在就回家去。
神父放开了门把，帅克把他拽到街上，沿着人行道把他往回家的方向拖。神父的脑袋往前耷拉着，两只脚拖在后边，就像一只折了腰的猫那样晃荡着。
那家伙是你什么人呢？
街上一个看热闹的人问道。
是我的哥哥。
帅克回答道。
他趁休假的机会来看我，一时高兴就喝醉了。因为他原来以为我死了。
神父听懂了最后几个字，就站直了身子，朝路人说。
你们中间谁要是死了，限三天内向军团指挥部报告，我好给你们的遗体撒圣水。
帅克找了辆马车，在马车夫的帮助下把神父塞进了车厢，马车跑起来了，一路的颠簸把神父震醒了。他坐了起来，朝帅克挤眉弄眼地问道，
亲爱的夫人，您今天好吗？
他歇了一阵儿，又问：“
今年您到哪儿去避暑？”
他显然对眼前的东西看不真切，因为随后他又说：“
哦，原来您还有这么大的一个儿子呢。”
他指着帅克说：“
坐下。”
当神父想爬到车夫座位上去时，帅克嚷道：“
不然我就教你点规矩。”我说话算话。
神父马上安静下来。 但不久他就开始跟一个假想的对手吵起嘴来。那人在一家餐馆和他争靠窗口的座位，随后他又把马车当成火车，向外探出身子，一会儿用捷克语，一会儿用德语嚷道：“
到站了，都下车。”
帅克只能把他拖回来。神父又把坐火车的事忘记了，开始模仿农场里的各种声音，把公鸡、母鸡、牛、羊等叫声学了个遍。有一阵儿，他活跃的不行，一心想跳出马车，并且朝马车旁走过的行人谩骂着。在那以后，他又从马车里丢出他的手帕，喊马车夫停车，因为他的行李丢了。每逢神父企图跳出马车时，帅克就毫不留情地朝他的肋骨揍上几拳，逼迫他安分一点。神父也不生气，仍然笑嘻嘻地继续他的胡闹。忽然，神父勾起一阵愁思，哭了起来。他眼泪汪汪地问帅克可有妈妈。
我呢，朋友，在这世上是孤身一人，你可怜可怜我吧。
他在马车里喊着。
别啰嗦了，住嘴，
帅克说，
不然大家都说你喝醉了。
伙计，我没喝醉呀，
神父说，
我清醒的像一个法官。
他站起身来敬了个礼。
报告长官，我喝醉了。
他嘻嘻笑了起来，用德语说，
我是条肮脏的狗。
然后他掉过头来对帅克不停地央求说，
把我从马车里推出去吧，你干嘛带我走啊。
他又坐下来咕哝着，
你相信灵魂不朽吗？马也能升天吗？
他开始大笑起来，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又扫兴了。他百无聊赖地望着帅克说，
哦，对不起，咱们好像在哪儿见过面。你到过维也纳吗？我记得你好像是从神学院来的。
接着他又恳求说，
嘿，老伙计，你照我的眼睛来一巴掌吧。
你要一巴掌还是几巴掌？
帅克问道。
两巴掌。
好吧，那么我打了啊。
神父挨打的时候还大声数着，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。
舒服极了，这有助于消化。你再照我嘴巴上来一下。
帅克马上照他的意思办了。
多谢，
神父喊道，
现在我可心满意足了。嘿，把我的坎肩给撕了吧，劳驾。
神父提出各色各样离奇古怪的要求，他要帅克把他的脚踝骨给搬脱了节，把他闷一会儿，剪他的指甲，拔他的门牙。
我很想要点什么，
神父嚷道，
可又不知道要什么。你知道我要什么吗？
说完，他的脑袋不由自主地耷了下来。霎时间，神父又变得凶猛起来，竭力想把帅克从座位上推下去。等到帅克以体力上的优势把他制服之后，神父又问道，
今天是星期一还是星期五？
他还急于知道眼下是十二月还是六月。他的话越来越多。他说他买的马靴、鞭子和马鞍到今天还没付钱呢，又说几年前他得过一种病，后来是用石榴治好的。说着说着，他兴起了诗意，开始大声朗诵起诗歌来。马车终于到了目的地，帅克使出浑身解数才把神父从马车上弄下来。他的两条腿被座位绊住了，帅克硬把他拽下车来。有一阵子，神父似乎都要被扯成两半了。
我们还没到呢，
神父嚷道，
救命啊，救命啊！我给他们绑了票，不，我还要接着往前走。
神父还拒绝付账。
你们想坑我？
他说，
我们一路都是走来的。
帅克足足花了一刻钟的时间向他解释是坐了马车的，于是他又慷慨起来，把荷包丢给马车夫说，
好，全拿去吧，多一个铜板少一个铜板我不在乎。
但他的荷包里只有36个铜板，根本不够付马车费。马车夫把神父搜了一遍，一面威胁要打他的耳光。
好吧，你打我一下吧，
神父说，
你以为我吃不住吗？我经得起你5下。
马车夫无奈地走了，一路抱怨自己倒霉，神父耽误了他的时间，又少给了钱。回到家里，神父又玩了很多新的花样，弹钢琴、练跳舞、炸鱼翅等等，折腾的帅克团团转。最后，筋疲力尽的神父终于睡着了。神父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，醒来后的他把自己昨天的荒唐举动忘得一干二净了。不过他隐约记得是帅克把他带回来的，因此对帅克的尽忠职守表示了衷心的感谢。白日的神父如往常一样镇定，友善的同人打招呼，口若悬河的布道，从他文质彬彬的样子根本看不出半点滑稽醉鬼的影子。但好景不长，第三天晚上神父又去找人喝酒，结果又喝过了头，又把前两天的闹剧上演了一遍。日子就在神父一会儿清醒一会儿胡闹中过去了。帅克也习惯应对这种场面了，他白天跟着神父去布道，规规矩矩地站在一旁伺候着，晚上陪着神父去喝酒，软硬兼施地把喝醉的神父弄回家里。对于刚从监狱出来的帅克，这样的生活已经很不错了，至少不用再受饿挨打了。